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第四次了，也是讲思考的问题。我主张伦理的第一步是思考，其实信仰的第一步也是思考。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个是对的，为什么这个是错的，为什么我相信，为什么我放弃信仰，这个为什么很重要。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些淮南子啦、孟子啦、朱熹啦等等的故事，今天我们讲一个王充论衡美事问。他说，是儒学者好信师而事古，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，专精讲习，不知问难。夫贤圣下笔造文，用意详审，尚未可谓尽得时，况仓促吐言，安能借事？不能借事，时人不知难；或是而一审难见，时人不知问。凡学问之法，不患无才，难与俱失，何道是义，正定是非也。我先把那个翻译读一读。他说，当代的儒者，就当代的读书人，总是喜欢迷信老师，崇拜古人。这些读书人就是迷信老师的，崇拜古人的。这是王充说啊。王充他继续说，这些人呢，以为圣贤所说的话没有不对的，专心的听讲学习，而不知道去问他。圣贤下笔做文章，虽然考虑的很周到很谨慎，还不能认为完全符合实际，完全表达全部的真理。况且匆促间所说的话又怎么能都对呢？老师在讲堂里面说的话怎么都能够都对呢？假如不是都对，而现在的人却不知道去问，不知道去辩驳，不知道去怀疑，或者所说都对，但是他的意义很深，很难了解，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去问，去追究一下。他说，他继续说，做学问的方法不怕没有才干，而是难与和老师辩论问题，考核正确道理和明辨是非。最重要的几句话是，不患无才，难与俱失。找一个聪明的小孩子，找一个聪明的青年人，找一个聪明的做学问的人不难，但是你要他跟老师辩论，那就难了。不患无才，难与俱失。做学问并不难，难在懂得问问题。问问题不等于不尊敬老师，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也有错的可能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透过法问，我们才能更有效的把老师的学问变成自己的知识。于是在法问的时候，我们帮助老师去更深入的了解问题，也帮助老师把东西更有效的传授给我们。其实我认为，尤其是在听道理、上课，是或者是听演的时候，十分十分重要的是，就是问问题。当你问问题的时候，很奇怪，一群人在听讲课，很多很好的东西可能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假如你有人问问题，这个问题本身就能够把老师的重点吐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这个一个沉沉欲睡的演讲，或是一个相当呆板的上课，一有同学真真实实的发问的时候，那个整个教室整个学习的环境就活起来了，那重点就吐出来。有时候你可能忘记了老师讲的所有的东西，但是有同学问了个问题，老师再回答的时候你就记得， 这是第一点，很重要的一点。第二点，就是你问问题的时候，也保证你在消化老师的东西。你在讲听讲课听道理的时候，能够专注去听，然后有疑惑的时候就拿出来，那你的学习就会事半功倍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有时候老师以为这个很简单，所以他就忽略过去了，但是确实这一点是原来大家都不懂的。以下一问出来，那个老师就会把大家不懂的再讲了，这就不会忽略了大家都懂的东西。第四，其实我们听道理了，我们上课了等等，重要的不是老师说什么，而是我能够明白什么，我能够接受什么。我们学生，我们慕道者，我们听到的人才是学问的主体。在教室里面，主体不是老师，是学生。在慕道班里面，主体不是神父，不是传道员，是慕道者，是我需要听什么，我能够明白什么，我能够活出什么。所以发问很重要。当然更好的问题是，有时候老师有些东西没讲出来的，你可以问了，哎，老师你讲得很好，但是有一点你没有讲哦，那另外一点又怎么样呢？我从前听过人说有相反的意见，你怎么看？假如是这样，我们差不多能够帮助老师发挥他里面的潜能。所以我的看法，我也算是一个老师，我很喜欢学生问东西，我好喜欢慕道者问东西，我很喜欢跟他们对话。这个在对话的过程当中，老师跟学生一起在进步。所以我很赞成王聪所说的，不患无才，难与俱施。我们不怕没有聪明的学生，就是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跟老师辩论的学生，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另外一个故事也很好玩，是庄子讲的。他说从前有一个海鸟落到鲁国的郊外，鲁侯亲自迎接他到祖庙中饮酒，演奏酒勺这个乐曲请他欣赏，摆上胎炉请他享用。海鸟被这种盛大场面吓得头晕眼花，惊恐悲伤，不敢吃一块肉，也不敢喝一杯酒，过了三天就死了。这是用养自己的办法来养鸟，而不是用养鸟的办法来养鸟。它的原文是这样，此以己养养鸟也，己养养鸟，非以养鸟养鸟也。但是你喜欢吃什么，就把你喜欢的东西给那个鸟儿吃，你怎么养自己就这样养养鸟，这是不对啊。我们需要的，鸟儿需要的，不是你喜欢的东西，而是他喜欢的东西。所以老师有老师的需要，学生有学生的需要，老师有他的时代，学生面对这个另外一个时代，神父有他的环境，教友也有他的环境。教友不能学神父，学生老师来说也不能学那个老师。我们必须学习老师的智慧，用老师给我们的智慧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学问，面对我们自己的前途，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。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是一样，你不能用养自己的方法去养鸟，这个鸟儿也要拒绝去吃这个人所吃的东西，他喝的酒。鸟的需要跟人的需要不一样，孩子的需要跟爸爸妈妈的需要不一样，学生的需要跟老师的需要不一样，甚至一个教友的需要也跟神父修女的需要不一样。伦理道德信仰都需要思考 选择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好，还有一个小故事，韩非子也很好玩。他说郑国有两个人争着说自己的年纪大，一个说我跟尧同岁，另外一个说我跟皇帝的哥哥同岁，这么吵来吵去不能解决，结果只好以让得最久的算是胜利者。一个说我与尧同年，其另外一个人说我与皇帝之兄同年，送死而不绝，以后继者为胜，以后继者为胜。好吧，谁比较强，谁比较长气，谁说的话多，他就胜利，对吗？当然不对了，在伦理问题上不肯诉诸理性，就只有诉诸势力暴力，这便是强权，就是共理，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东西。伦理道德我们要讲的是理性的，世界上当然有对有不对，世界上当然有是非对错的标准，宗教当然说很多好东西，古圣先贤当然教导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学，但是这是第一步，这是他们的学问，这是他们的信仰，这是他们的道德，我们要参考他们的道德，参考他们的信仰，学习他们的学问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就要把他的信仰变成我的信仰，把他的学问变成我的学问，甚至我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超过他们，这是当然可以，也该当如此，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进步。假如我们单单服从权威，单单听从人大的话，单单学习别人的东西，我们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好吧，让我们休息会再看一看圣经讲什么。好，让我们再说一些关于思考的问题。圣经上有一篇东西我很喜欢的，那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7章，他这里说上主的手临于我，上主的神引我出去，把我放在平原中，那里布满了骨头，他领我在骨头周围走了一遭，见平原上骨头的确很多，又很干枯。他问我说，人子，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？我回答说，无主上主，你知道。他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骨头讲预言，向他们说，干枯的骨头，听上主的话吧。无主上主对这些骨头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内，你们必要复活，我给你们放上筋，抱上肉，加上皮，把气息注入你们内，你们就复活了，如此你们就要承认我是上主。于是我遵命讲预言，正当我讲预言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响声，一阵震动，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起来，我望见他们身上有了筋，生了肉，爆了皮，但他们还没有气息。上主对我说，你应向气息讲预言，人子应向气息讲预言说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气息，你应由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复活。我遵命一讲了预言，气息就进入他们内，他们就复活了，并且站了起来，实在是一支极蓬大的军队。圣经中的天主是能够使人复生，能够把新的精神注入颓废了的生命中的天主。今天世界在科学领域中一日千里，但是唯独在伦理， 在这一门与人的行为和生活有最直接关系的学问上，却好像是蒙了、聋了、瞎了，甚至是死了一样。在未来的世界中，能带给人类真正而持久幸福的，将不再是科技，而是哲学、神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，以及一切直接与人有关的学问。让枯骨复生的力量源于上主的气息，使伦理等和人有关的学问复生的力量却是人的理性。当人的理性能够战胜私利和偏见的时候，人类才有未来和兴盛的可能。其实每一次当我在重读这个枯骨复生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我都有很深的感慨，这其实是我们的世界，好像是一大堆一大堆的骨头，没有生命，充满了斗争。一切科学什么学都进步了很多，但是关于伦理道德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原地踏步。是非对错，谁对谁错，你请一个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跟一个回教徒谈一谈，他们怎么可以谈得来呢？从前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怎么可以交谈呢？地上地下的教会，地上的人、地下的人，两兄弟，一个相信地上的，一个相信地下的，可以吵起来，可以翻脸成仇啊！美国跟中国，第三世界跟第一世界，啊，究竟是什么回事？尤其是有些敏感的问题，我很感慨的一点是，跟我一起工作的马修女，她是美国人，她在香港工作了很久，她比较跟我一样明白中国的情况，她比较能够接受中国跟香港发生的一切。但是她常常告诉我，当她打电话跟她美国的兄弟姐妹谈话的时候，她的话居然不被他的兄弟姐妹接受啊！他甚至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，跟他的兄弟姐妹谈中国的宗教自由的问题等等等等，当然他比较乐观，他比较积极，但是他们不太相信了。我有一次好几年前去德国去做布道大会，巡回的布道大会，到东德到西德，我讲的中国的情况、中国的问题等等，当然我的看法比较积极，西德的人比较容易相信，东德的人一点都不相信。究竟是什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谈不来？我常常认为两个人谈话，两个人发生冲突，很可能一个人对一个人错，也有可能两个都错，但是也有可能两个都对，但是每人站在不同的地方就各不相让。一个人好吗？我认为对，只因为我的教主告诉我。我认为对，只因为我的党告诉我。我认为对，只因为我的爸爸妈妈、老师、传统告诉我。回教徒有他们自己的传统，有他们的经典，天主教、基督教有他们的圣经，有他们的传统，信教的人、不信教的人，来自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阶级、不同的宗教，他怎么活在一起呢？这个世界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呢？我们怎么可以有个共同的语言呢？当一个人拿可兰经出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拿圣经的时候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吗？没有。当那个信徒拿他们的宗教信仰出来的时候，一个不信仰的人、无神论者拿他们的 无神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传统，有不同的技术，站在不同的角度。但是我的看法，人类既然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，既然我们要大家一起合作，既然我们是顶着同样的天空，踏着同样的大地，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我们必须得有共同的语言，那个语言就是理性。好，我相信圣经，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相信圣经。圣经说这个对那个不对，我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。啊，你相信可兰经，可兰经也讲同样的东西。你是信教的，我是不信教的，但是我们都面对生老病死成败得失，我们都要喜怒哀乐。古人近人成年人小孩子，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，男人女人，有钱的人没钱的人，他们面对不是同样的问题吗？不是都是生老病死吗？不是都是成败得失吗？不是都是喜怒哀乐吗？这就是共同点。我们的宗教说什么？你的宗教说什么？信神的人说什么？不信神的人说什么？找寻这个共同点，这共同点就是我们的理性。什么东西真真实实让你让我快乐的？什么东西真真实实让你让我不快乐的？什么东西帮忙你面对困难？什么东西帮忙我面对困难？不管什么宗教，不管有没有宗教，只要我们是有理性的人，只要我们能够面对生命，我们就找到共同的语言。这个共同的语言就是理性，必须基于理性。我相信天主教，因为我有信天主教的理由。你相信佛教，你也要相信佛教的理由。我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，所以我珍惜我的宗教，我也尊重你珍惜你的宗教，这是共同点。所以我认为当一个人说啊，这个对那个不对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圣经说，因为可兰经说，因为佛经说，因为孔子说，因为苏格拉底说，我说这个不够。当然我们相信这些东西，但是在我们相信的同时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对。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，每个国家有他的圣贤，有他的豪杰，有他的智慧的大圣大贤，他们做一些事情，他们说一些话，我们这些后人都需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在说什么，他们在什么环境下做了什么事情，他们在什么情况下说了什么事情，他们在回答什么，他们在回应什么，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行为怎么样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，更充实，更多姿多彩。我们要继承的是他们这种气魄，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经验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创造我们的前途，掌握我们的命运，找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，找到我们自己的方法，变成我们自己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要相同的信仰，但是我们是不同的人，不同时代的人。这是理性，理性是伦理道德的第一步，理性也是宗教信仰的第一步。我的看法，理性也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。假如我们不能诉诸理性，这个世界注定会四分五裂的。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很注重理性，都要追求真，生命的真，生活的全部的真理。我们要肯定自己，当然也要尊重别人。假如能够学习别人来完成自己，成就自己，那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了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